哦，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爱我们，谢谢你喜欢我们一起来到你的面前，你就要在我们当中对我们显现，对我们说话，教导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来跟随你，怎么更合你的心意。主啊，这一切都是你的恩典，也谢谢你在我们当中有许多的作为，让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见证，让我们也知道该怎么来回应你的呼召，遵行你的旨意。谢谢主，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在恩主手中。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妹，我们上一次有提到，主耶稣借着扫罗跟腓立比一个狱卒讲的一句话，就是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这是主的心意。从旧约开始，神要拯救都是一家一家的。在出埃及的时候，叫他们每一家当天前两天就要选好一只羊羔。假如一家人少的，就可以两家合起来，用一只羊羔。但是每一家就是在傍晚的时候，把那个羊羔宰了之后，把血要涂在门框上。所有的人，家里的人全都要在这个家里，不可以离开。凡是在这个家里的，那天晚上就都得救，不会被毁灭。我们也看到，的的确确有很多很多，神使用的人，在新约我们更看到一家一家的信主，在他们家中开始了那个家庭教会。当保罗写书信给某一个地方的教会，就是说某在某地某地。在谁家里的教会？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家教会呢，是最初教会的模式。一方面也表示那一个家庭呢，都是得救的，他们的家也被使用来成为教会所在的地方。我觉得这个题目非常重要，因为我们有很多人家里的第二代、三代更不用说了，都没有信主。我们知道说神的心意固然是这样，但不是说他拯救了就自动的。你一个人信主，就全家就都得救了。不管他跟耶稣有没有关系，他有没有信耶稣，有没有每天有祷告、有读经，常常来跟主连接。就反正我家里有一个人信主了，或者是我父亲信主了，我母亲信主了，这一家就全都是得救的。事情并不是这样，就是说我们做父母的。或者是我们家里是第一个信主的，你都有这个责任，要把其他人带到主的面前来。那一方面，我们要有美好的见证；一方面要有信心，也为着这一个目标一直来祷告，一直来祷告。那主必定会成就，因为这本就是他的心意。 世上没主，我们我就想说，我们等先唱一首诗歌，然后等一下我们有很美好的见证来给我们看，说我们应当如何把家人带到主的面前来。他是从小就把孩子带到家庭来，那这就是圣经所说的，教养孩童，使他行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这种人呢，他是抓住了好机会，在孩子还小的时候，就带他们走上一条正确的路，来认识耶稣的路，来听耶稣教导的路，他们也在孩子面前有美好的见证。那有可能我们有一些人就是说，当我们信主的时候，不懂得把家里人带到主的面前来，甚至就是更矛盾的一件事，就是我们故作服侍，故作服侍。外边一直跑外面，把家人丢了，都不懂把家人带到孩子面前来。但是因着主的怜悯，我们意识到主的心意是要我们全家得救，我们赶快来到主的面前，抓紧机会。要把过去失去的补回来，夺回来，那神也会非常的恩待我们，也会顾念我们，会听我们的祷告，把过去蝗虫蚂蚱所吃掉的补回给我们。所以我想，这些见证都是非常激励我们的。我们先请玛丽来给我们唱一首诗歌，就是《复兴你工作主》。我想你可以先唱头两段，等一下最后有时间再从头再唱一次。那你们看到我的背景，就会知道我今天不在家里，我在 PC 参加。最后一次的第七五教会他们的那个聚会，今天是第一个晚上，我本来是觉得我大概不应该不参加，因为我们开始的时间是一样的，不过刚才我有机会跟菲利斯讲说我今天会迟到，就是为我们有另外一个亚洲的主日。他说：“哦，没问题。”所以我就给大家来一个开始。那等一下我们会接着有一个人分非常美好的见证。我只好等来听录音，所以这样云牧师会带领我们。该分享，该祷告，他会来给我们大家祝福。好，我们现在就请玛丽姐妹先为我们唱这两节圣经，两节诗歌。
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主啊，我们真的需要你，我们是何等的需要你，主啊，求你来复兴你的工作。主啊，求你在你的会中彰显主你的大能，主啊，在你的百姓当中彰显你自己的荣耀。我们真的是需要你，主。你若不开我们的眼，你若不兴起我们，我们真的就是瞎眼的、瘸腿的。主啊，但是我们有你在我们中间，你来动工，你亲自的来动工。主啊，我们中间就会彰显出主你自己的工作，你就会看见哦，主你的工作在我们中间的复兴。哈利路亚，赞美耶稣，哦，复兴你工作主。 谢你工作主，向你们吐谢谢，求你涌泉发出圣言，让你儿女坚定。不信你工作主，我们先进等候，但愿正当我们夫妇，你就显现能手，复兴你工作主，求你感动教会，为这罪恶忧伤痛悔，好让你先作为。复兴你工作主，我们先进等候，但愿正当我们夫妇，你就显现能手。哈利路亚，赞美主，奉主的名祷告，阿们，
阿们。好好，我们现在就把时间交给于牧师，我想他有很美好的见证，然后等一下师母也可以给他补充，就是说我们有凤云姐妹给我们分享，我就把时间交给你们了。牧师
好，找郭牧师。
好，
先来看一次的经文，我们现在开始，我们先来看一次的经文，先来分享是吗，公司？
是，你分享，你时间交给你了。
时间交给我哈，好，我就先来分享，我们就先来看诗篇的127篇，第一节到第五节。诗篇这里呢，总共有五节，我们来看诗篇的127篇到第五节，我就先来念一篇哈。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恍然警醒。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徒然，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而你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剑带充满的人便为有福。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于羞愧。星期郭牧师有跟我们分享到，保罗和希拉在监狱的时候，这也就是主让他们背起的这个十字架，他们所背的这个十字架，最终我们看到这个十字架不是白背的，他们就在监狱的时候，他们就祷告歌颂神，神迹就发生了，那些的锁链啊，还有监狱的门都完全松开了，那么一族他看到这一个情景，对他来说要他的命的，因为也就是好像他没有把工作做好，他会把监狱里的人让他们逃走，或者是他们责任很大的，要负这个很大的这个责任的，那么他那时候想要自杀，想要了结，但是 保罗却大声地告诉他说，万万不可，不可以伤害自己的生命。那他就问保罗和希拉，他们要当怎么样行？他们就说了，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一家都必要得救。刚才公牧师也有跟我们分享，的确，神的心意就是要使我们不只是单单得到救恩，个人得到救恩，他更要我们全家得救。这也只不过才刚刚开始而已。是耶稣得救，是刚刚开始，才刚刚是一个起步罢了。然而，在要进入走这个完成这个得救的这个救赎的这个路程呢，是一个过程，还有一段漫长的路。那感谢赞美主，今天早上呢，透过郭牧师的安排，让我能够有机会呢，来跟弟兄姐妹来分享有关我和我的家庭，就是我的太太儿女这方面的这些的见证，主要是为了要荣耀主，主要是为了要高举主的名字。刚才在诗篇127篇，我们所听到的这诗人所说的，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慌然警醒。不只是单单他的心意要拯救我们全家，他的心意更是要我们与他一同的合作，与他同心同行，并且按照他的方式来建造我们的家。我想起我在过去的日子，神怎么样的不断的带领我，帮助我，还有兼顾我，给我的一些的从他那里来的，也不是什么很高深的知识。其实我们建造家也不需要什么很高深的知识，这些在家里面就是神所要做的工作，就是在我的心里面做工。第一件事情我觉得就是神要建造的，就是那个做丈夫的或者是做爸爸的，在他心里面来先做建造。就先再讲我的一些的婚姻生活。我跟我的太太结婚已经有38年了。在线上的弟兄姐妹，我相信有一些的你们的婚姻的日子更长久，比我们更长久。我们还在算很年轻的这个阶段啊，38年。那么想起这个38年，神真的是很恩待我们，直到今天，我们可以说就是我们是何等的在他面前蒙恩宠，的确是蒙恩宠的。我是在教会里面认识我的太太的，她比我先更清楚。那时候是在1980多年的时候，因为我跟她1987年的时候结婚嘛，1987年的时候结婚。那我们认识的时候呢，也是神的带领，完全真的是神的带领。我们没有拍拖，还有更好笑的，当我分享我的见证的时候，我就说了我是怎么样的跟师母在一起。我讲说我在他面前，我问什么叫做谈恋爱，因为我们都没有说偷偷摸摸呢，去公园啊，还有会同居啦，还有什么事啦，好像现在年轻人会有这些， 哦，觉得好像现在的这个时代完全不一样，但是我们那个时代呢，就是恭恭敬敬的，包括我要认识他，要跟他约会，我都要先透过我的牧师的。那个时候早期就是这样子的，听话的，不敢乱来的。那么当我要跟他要认识他的时候，也要等了几个月的时间的，是这样子的，因为是出于神，然后。本是值得的，而且是呢，不突然的，那就在等了几个月，等到他答复的时候呢，我太答复的时候呢，他终于肯愿意了，因为也是神启示他的，然后我们就这样子的在一起这是长话短说我故事是蛮精彩的就是在1987年直到今天，那么在当中。就在1990年的时候，神就给我们第一个孩子，女儿现在已经在新加坡做工工作都不错的，都很好的，很孝顺的。直到今天，他还很爱主很追求主。那么主要的是因为他看到我们父母亲从我们一次在他们小的时候一直带他，直到今天。那么今天我们又进入了这一个。水流里面内在朝念这个内在生活，他更加的得到激励。他看到他的爸爸今天所选择的这条路，因为我已经没有在过去我的旧的教会，哇，他更得到更大的经历，得到更大的那个激励，他更想要我们所得到的。主的恩典是主在建造，我记得就是说，如果是我们要建造，好好的建造我们的儿女，建造我们的家庭，那个做领导的，他的生命一定要先改变，一定要先让神来先做建造。因为说起我的生命，我是一个不好惹的人，脾气很暴躁的，这个见证是。我的父亲都会跟我的太太说，那时候我们已经在一起，已经结婚了。有一次我的太太回去我的父家，我的父亲那里，我的父亲都会开口说，他还没有信主，他说我这个儿子，他讲啊，脾气很坏的，很暴躁的，他是耶稣改变了他。还有我最后我的。妈妈也会选择，因为她看到我的生命改变。最后她临走的时候，她都自己亲口说：“我要跟着我这个儿子来信耶稣。”她大声的在我的父亲面前讲，因为我们是一个很虔诚，就是说呢，拜很厉害那种，什么都拜的那种的家庭背景的，所以在信仰上是很认真的。所以是因为主。在我生命的做了许多的改变的工作，包括呢清除洁净我里面的所有的那种黑暗势力。我曾经有分享过，我曾经两次被恶者、被邪灵啊、魔鬼呢压住了。因为那时候因为我接触这些东西，但信主了过后呢，这些恶者还是不会放过的。但感谢主，他们不能够对我做些什么的，直到我完全归向耶稣。耶稣在我生命里面掌权，这些黑暗的东西不可怕，的确真的是不可怕。我们很容易可以去胜过他，因为耶稣比这些更大。知道主救了我，还有在我生命的工作等等，改变我的脾气，还有我说话的方式。在早期，我说话的方式是好像用吼叫、用脾气那一种的。我太太是可以做见证的，都知道的。但主就是这样子不断的改变我生命，就是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30多年，刚才我说的，在1990年生给我第一个的女儿，那么就在1994年给我第二个是儿子一个好字，好字一个女一个子这个儿子呢，他已经成家立业了，他是有自己的工作，是在吉隆坡。在我们马来西亚的首都那边工作，跟他太太是做 啊医师的啊，做医生的，不是医师，做医生的，他是做那个药剂师的，工作都很好。那就在今年的7月5号，跟我同月同日呢，在去年啊，对不起，是去年2024年去年的7月5号，跟我同月同日呢，神给我一个孙子，可爱的孙子，直到啊今天啊，他已经1岁多了，开始学会走路了。这一切我回头看哈、哦，这30多年的这些日子，真的都是神的建造，我没有什么好可夸的。我们是白手起家，一无所有的，只是这样子的，神也在经济方面呢赐福我们。那么更重要的就是我对儿女的那个教养，还有呢我对我的太太的这个态度的这个改变，这个很重要。首先呢就是先讲我跟我太太之间，因为两个都有很大的不同的个性，不同的意见看法啊，经常都会有冲突，经常都会有争吵的，免不了的夫妻，不会说每个都是顺顺利利的，都会有个性一定不一样的。但最重要的是主不断的在我生命里面制作，叫我更认识他，叫我更爱他，叫我更了解他，还有更加的体系他。直到神有一次很用一句话也很深的感动我的心，就是来教导我。神的教导是真的很重要的，真的是很非常重要，在家庭里面，在管理治理的家都是这样子的，神的帮助的。神就告诉我说呢，你太太虽然比你比较软弱，但是有一点就是她是以你承受生命的恩典的，这是记载在呢彼得的书信那里。所以夫妻的关系要怎么样来形容我跟我太太的关系，乃是一起呢承受生命的恩典的。我首先后来我在想，我首先呢就是我的确我是蒙神的恩典才有今天，我才能够得我蒙神的恩典，我才能够得神的救赎。我蒙神的恩典，我从软弱中呢生命不断的改变，变为刚强。我许多的坏脾气，我许多的哇那种的恶习，也因着蒙神的恩典和怜悯不断改变我。我愿意降服在神的面前，是一起跟你要一起跟太太蒙受这个恩典的，所以他也是要你的恩典。是在彼得书信这句话，直到今天深深的刻在我心里面。所以我对他的态度，我是越来越爱他，不会就是说呢，好像把他当作就是哦，你嫁给我了，你在家里面呢，你就好像要当作成为一个奴仆，身。名义上虽然好像是太太，但是呢在设计上他好像是奴隶奴仆，不是这样子。因为家里的东西很多，虽然我那个时候已经成为教会的牧师，很忙的啊，他也跟我一起服侍，那家务呢家里的事情呢我也不会忽略的，我尽量帮忙的，尽量去做家务，尽量帮忙的，什么可以帮忙尽量帮忙他，尽我所能够就是帮忙。因为你要做头的话呢，耶稣也教导说，你要做头你要做手的话呢，你要做众人的仆人啊，就是带着这样子的心。那么在孩子的成长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虽然很忙，很多工作要做在教会里面，但是我却没有忽略家庭，我会时常的跟儿女在一起，那带孩子他们睡觉，在睡觉的时候时常会唱诗歌啊，这诗歌到现在我还会对我的孙子唱，可能当中呢我一唱的时候当中会有很多人会想起这首诗歌，我有平安的江河，我有平安的江河，我有平安的江河在我心，我就是这样子的唱，然后他们就很安详的睡觉，他们就很安息的睡觉的啊，儿女。那么时常有时候妈妈呢就会讲圣经故事 然后就是在跟他们讲故事，然后还有当他们一长大的时候啊，会看字会认字的时候呢，我们就叫他们背圣经，读圣经，一篇一篇的读。我们不是只是叫他读，我们陪着他一起读，我们以身作则，就是呢做榜样，然后就是这样子的陪伴他，这样子的帮助他，就是这样子的带他们。所以知道他今天呢，他们看到我们的生命，主要儿女呢，他不是看你讲多少，他是看你生命，你父母亲的生命如何，你的生活方式如何。虽然是在他们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所谓的挣扎或者一些的挑战，但我们感谢神，都是神在建造保护我们。还有接下来呢，就是呢讲到守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是恍然惊醒。这两件事情就是要与神同工与神同心的，在建造家庭里面的这个事情，你要我要不断的谦卑在神的面前祈求祷告，说神啊，你帮助我，你带领我，给我这方面的智慧。在祷告的时候跟神一起守望，其实神比我更爱我的家，更爱我的家人，更爱我的太太，更爱我的孩子。我不能够忽略他们，他们所需要的，我不住的，我都以祷告，就是守望。以致呢，就是呢，守望到一个地步，不要让恶者有机可乘。我们讲就是说呢，不要让留地步给恶者。因为接下来就讲到我们的生活，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我们出去打工，我们出去，我们去服侍，早起晚归，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因为吃一顿饭吗？吃的饱足吗？给家庭吗？不是的，因为这一切神能够赏赐给我们的。所以我已经开始，我发现到呢，原来要建造我们的家庭，我不是只是单靠我自己的努力，我是要努力，我是要就是要做我的本分。但是更重要的，神教导我，我说必须要把它放首位。所以我什么事情我都会向他祷告祈求。就在那个时刻呢，就是在孩子的成长的过程当中呢，感谢神，都是神的恩典，都是神的怜悯，都是神的能力帮助复辟，让他们呢很健康，可以说是很健康的成长。那当他们遇到在成长过程当中，他们遇到挫折的时候呢，我们父母亲就跟他们守望啊，他们遇到感情的问题，他们遇到工作的问题，要写那个事业的问题，我们都一直不断的引导他们。甚至我的儿子，他去了第一间的大学，他首先他讲说，哇，他很喜欢那个工程系的。我们也家庭，我们不是很富有的，都是神的恩典，都是刚刚用那种的，我们也就是这样子的付出，这样子的供应给他所需要。但是他去了都没有一两个月，我们也花了一笔钱，也招了他，也找到了他住的宿舍这些。后来他讲说他不想读了，他讲说呢这好像不适合他。我讲没关系，我们还安慰啊。当然我做父亲的，因为心很心痛了，付了一大笔钱，然后你就半途而废，刚刚才开始你就结束了。但是呢，我们为了看更长远，我们把这个事情带到主的面前，真的把他带到主面前，然后还安慰他。我讲说呢，没关系，我们在祷告。他就停了一段时候呢，他回来就停了一段时候，我们也很紧张，做父母亲，真的，我们祷告这件事，为他所望。哦，最终呢，就神真的为他开路。他知道呢，最后他去读这一个 pharmacy， 就是那个药剂师的，真的果然神的恩典，读到毕业出来回来啊，出来的还找到一份蛮不错的工作，直到今天他工作越来越理想，越来越好。这其实都是那个时候呢，虽然心有痛，虽然有讲几句，但是呢不至于就是说呢，就好像不再供应他去另外一间大学，没有。我说只要你继续的就是 去读，按照神我说，我说我们要学会呢，学习这个很宝贵的功课，我们要来祷告哦。那么金钱方面，我们深信上帝会供应。果然真的，我真的要额外要花另外一笔很大的数目，我们还是一样给他供完啊。当中我们有像一啊，像政府呢，有做一些的借贷，但是利息是很少的。这个借贷呢，是可以用几十年来还的。只要那孩子过后他工作呢，他过后他可以扣一点200、300，就是说呢，利息是很少的啊。所以也有借一些啊。他今天他们就是他就负责这个借贷，虽然他可以一笔还清，但是他做到利息太少了，他就是根本都不会说有任何的影响的，在经济方面。所以这也是其中一个，就是说在那个时候一个很大的一个孩子的一个转机，来扶持他祷告，就是为他所望。就是这个所望呢，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来所望，真的是神来帮助我们来所望。我们只能够说是耶稣先，是耶稣呢为我们来带，身为我们带祷，是耶稣要先在我们的家庭来建造。这里说如果不是的话呢，我们所做的都是恍然的，恍然惊醒，恍然的劳力。这里又给我回想到，就好像在创世纪的时候，创世纪的第一章那里记载，起初神创造万物，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深渊上一片黑暗的，神的灵就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光。其实给我回想到什么叫做空虚混沌，深渊上一片黑暗。真的如果一个地方我的心里，在我的家里没有神的话，没有神的灵的运行，没有神的那个话语，生命的话语，真的即使是我靠我的努力，靠我的自己来警醒，要用什么方法来去建造我的家庭，这些都是恍然的，仍旧还是空虚，仍旧是混沌，深渊上一片黑暗的。但今天真的感谢主，经过了这几十年，那现在我就跳讲到呢，就是我跟我的太太的关系，神也不断的一直的在制造制作改变。就刚才我说呢，他是跟我一起承受这个生命的恩典的，我就马上整个的降服在主的面前，谦卑下来，我说是的，神，你既然都能够接纳我的软弱，能够帮助我的软弱，能够给我时间，难道我不能够给我心爱的太太时间，能够接纳他吗？我是谁呢？我就开始降服在神的面前，我就以祷告说，我就在神的面前说，主啊，你要我要怎么样的祷告，然后都是神的帮助，都是神的建造。所以我发现到原来真正的也建造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一个亲子，一个没有一个美好的关系，肯定你不能够没有神，肯定你不能够离神的。真的，我若离了神，我什么都不能做。因为以我的个性，我又是一个男人主义这个主观蛮强的人，但神都不断的来制造破碎，有一些要神要调整地方，我愿意降服在他面前。其实真正的可怕就是当我们不肯愿意改变，改变并不可怕，虽然一阵的痛，长痛不如短痛，一时的痛没关系，一时的痛对我们也好，对我太太身边的人也好。所以直到今天我是越来越爱他，为什么呢？乃是因为过后呢，就是我曾经有讲过我的见证，就是我在教会里面所发生的一些事情，直到就是2年前，后来我选择了，也认识了林凤莲牧师， 那么也认识了郭牧师，就是这样子的，他们把我们带我们呢进入这个水流里面。更重要的其实是神透过他们，是主的灵借着他们呢来跟我们接触，真的是很奇妙的接触。因为我在教会里面牧会都已经几十年了，认识很多的牧师，所谓的有一些所谓的大牧师、大教会牧师，都关系都很好的啊，到现在还是一样的啊。一听到我说哦没有服事的，一放下退休，马上有一些就要跟我安排说，哎，既然是你已经说放下了，没有在这边的，我马上可以跟你安排啊，因为他也知道我们的生命，知道我们的服事啊，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儿女如何就可以看出呢，我们这些做父母亲的怎样。我还再加一点，就是知道我的孩子他认识的啊一个女生，也是在大学认识的，他也是信主的啦哈、哦。你知道吗？我曾经也给很多人辅导啊，婚姻辅导。但是我孩子直接跟我说，爸，我要给你婚姻辅导，我不要找别的牧师啊，我要你，就是我孩子跟我说，我要你给我婚姻辅导。我说我做父亲的，有时有一些东西会比较干，因为讲到性教育这些东西嘛。但是既然孩子开口，因为他看到的是我们父母亲，尤其是我做丈夫的，我做爸爸的怎样对妈妈，怎样对我的太太，他完全看在眼里的。我的女儿也是的，我女儿更好笑，她也是说，把我改天我要找的男生啊，要找好像你的。我想说，神创造我只有爸爸一个，就是这样子的，没有的。你要找的就是只要他是爱主的，真正跟主连接的，他愿意谦卑顺服主的，那已经是很好的了。啊，有这个责任感的啊，就已经很好了。哦，但他还是因为他爱满满。哦，他在这方面呢，在情感方面呢，在这个人的爱方面呢，他得到父母亲爱满满，所以他不会急说要在外面找这个异性朋友的啊。他有什么他都会跟我们分享的，所以我们跟我们的儿女就是这样子的一种关系，不只是单单有严父啊，就是有严厉的一面，但是我们还是有很敞开跟他们坦诚的分享的一方面，就好像朋友。朋友又好，又是父亲，又是朋友，又是老师，因为他们在人生方在成长过程当中，人生的经历没有嘛，很少，我们就把我们人生的经历不断的告诉他们，一直跟他们讲，就好像我的女儿，我的孩子，哦，不断的告诉他，我女儿在新加坡，我讲说你在外面呢不像家里，外面是很竞争的，外面呢是怎么样怎么样的。起初他真的听不明白，他因为他很单纯嘛，后来他经历了一些事情的时候，他才想起，啊，怎么你会知道这些？我想说，因为这是所谓的过来人啊，我们的生命的一些经历就告诉他，但最终我们是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我们最终是把他带到主的面前。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讲到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家必要得救。这个救恩是属于个人的，因为我们在带我们的孩子的时候，他是不需要像我跟我太太啊，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因为我刚才有说过啊，之前也有讲过见证，就是说呢，是会受逼迫的。那么至于我们那一代呢，他们不需要的，反而我们不断的扶持他，帮助他啊，但是对救恩方面呢，我们也跟他讲清楚，这个是你跟主个人的关系，不因为爸爸是牧师，妈妈是师母，我们是基督徒的家庭，你就是基督徒，不是的，不是以色列人，他们就是真以色列人，不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不是的，而是要蒙拣选的那个应许的儿女才是。所以我们就把这个信仰的真正的价值，真正的这一个重要，这个救恩的重要告诉他们。我说这个是你要跟主的那个关系，跟主的关系，跟主建立的，你要相信。所以我们不断的就告诉他啊，直到呢我的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我就讲一段，他自己本身 他就好像跟着我们这样，他后来他自己本身呢，他会自己的去亲近神哦，他会拿着律大唱诗歌赞美，哇，在他就是说呢，神的灵充满他，他都有经历这些，包括你，他们都会被神灵充满。他说他在那边流泪，我都可以看到，哇，他生命很多改变，因为有一段的时候我们讲说小孩子他离不开手机，因为那个我的那个时代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这个手机啊、电脑已经开始呢，不像现在那么的那么的多了但是已经进来了，他们开始已经接触这些了，所谓的3G 这些的东西，这些产品。但那个时候我们还比较好教他们，还可以控制，我们会给他们时间的，OK，我们只能够给你1个小时有条件的。他们还蛮听话的。过后他们年纪大了，他们接触了这些的时候，坦白的跟你们坦诚的分享，就是说呢，哇，有一个时候真的他们也沉迷，尤其是儿子沉迷那个电玩，因为那个时候他比较大了，他们对这些新奇的东西就好奇嘛，就一进入哇就有一点沉迷了。我们真的担心怎么办呢？就是祷告，就是为他们守望真的。不得守望，流泪的守望，这祷告说主啊，让他们会厌倦，厌倦，真的，他会有一天他厌倦这些东西，是神自己工作的，但不是马上会断，就是以祷告主啊，你恩待吧，因为这个孩子是你所赐的，是你的产业，因为接下来这个诗篇127篇讲到，他们要成为你手中的剑，他们要站在城门口呢。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知羞愧。也就是说，在他们的这一个成长的过程的当中，要先好好的装备他们，要让神得着他们，让他们能够在家庭里面能够负起的那个责任，能够有一个所谓的很坚固的基础。也就是说，他们不会被这个仇敌、恶者、魔鬼掳掠。就是这样子的，不断的守望，不断的建造，主要的就是要不断的建造这样子的一个生命、一个家庭的一个体系，在这个地方，你知道吗，弟兄姐妹？哇，这个是神教导我们的，所以我们把这个主要的这个价值观呢，这个就讲到价值观，我们一直不断的，我说这个价值观哦，这个就是神，那个是最重要的。虽然我说今天你们可以赚到很多钱，你们工作。更好，这个也是我教导他们的。我说你们千万不要说，因为如果老爸有一点钱，哇，你就是等着呢，老爸一直给钱或者一直伸手跟老爸。我讲你只能够消耗家里的财物，家里的产业会使家里的产业会变得更少。我就挑战他们，我就教导他们说，你要让家业更加的增多，你要赚外面的。那个就是呢，你要靠神给你的本事，给你的能力。哎，他知道今天他们听得进去嘞。他有时候他说呢，我要赚外面的钱，不是一直要拿爸爸的钱。所谓的今天有时候我们会听到很多年轻人，他们就不要做工了，啃老。我不会让我儿女这样子的，我会叫做你要赚外面的钱。那你能够赚多，那我虽然你不需要我帮忙，但是呢，我们做爸爸的、做妈妈的，有这个心意，有时候要祝福你，祝福你买东西，祝福你这个你接受那个我说呢，这个是一个件好事情。如此，我们之间的关系，无论在财务方面、经济方面，我们都已经很好的打一个基础。就是这样子的，跟他们一起的守望，一起的教导他们这些的价值观。我讲最重要的就是神一定要把他，神要成为我们的那个居首位，要不然就是我们又回到那个传道书那边所讲的。刚才我提到那个创世纪的第1章那边，地是。空虚混沌，深渊上一片黑暗，那的确是完全什么都没有的。那个是神还没有创造之前，什么都没有。的确话，用这几句话呢来形容，的确是很恰当的。 如果是什么都有了，就好像传道书，传道人就是所罗门王，那个时候他什么都有了，但是说他说了一句话，在日光之下呢，虚空的虚空都是普风，那又是另外一个的空虚了。那今天我就跟我孩子说呢，即使是我们样样都有，的确上帝的赐福样样什么都有，我们不是夸耀这些，这个是一个见证来的，包括我的家人都看到，他说哇，我这个兄弟，我爸爸妈妈都看到，我家人都看到，这个是一个美好的一个见证，包括我的太太，我的岳母还有在世的时候，他们都见证说是上帝的赐福，是上帝眷顾我们这个家庭，他们都很多人都羡慕的。我不要夸耀自己，而是要将荣耀归给神。我时常在神的面前的祷告说，神啊，我是谁，我像什么，这些都是你做的工作。知道呢，又借回刚才我所说的，到了2023年的时候呢，神呢带领我们进入一个更大的转捩点。怎样的一个转捩点呢？就是接触了这一个JMI 这个水流，进入这个水流，直到今天呢，整个生命更大的翻转。哇，我的孩子，我的女儿，他们都会称赞我们说，爸妈，哇，你们竟然是那么的喜乐哦。他以为说我们没有在教会服侍的，退休了，会好像过得很闲哉悠哉的那种生活。我说没有，我们还是一样，更爱主，我们的现在的焦点目标现在是只有主耶稣了。就好像我曾经有分享过这个见证，我说呢，我跟我的主的牧师，我说其他的什么都不重要了，我说爱主耶稣最重要，追求主耶稣更重要，认识主耶稣更重要了。直到今天我还是一样跟我的孩子他们讲，这个就是我们的家庭的价值观，主要的价值观。哇，当我把这样子的一个价值观灌输给他们，告诉他们，他们今天仍旧呢不会偏离主。直到主自己本身也在我的孩子，尤其我孩子他生命里面呢动了许多的善功，让他经历他自己本身两次在我们的面前，在我们父母亲面前说呢，他说你不能够不相信没有神啊。可见就是说他是一个很理智的，因为他读物理嘛，这个读这个 pharmacy 就是药剂啊，用很理智的分析什么这些的，神都有办法呢来教导他们。他两次他说呢，你不能够不相信呢没有神，所以到今天他们还是很爱主，跟着感谢神啊，带着那个孙子啊，然后我们也是不断地跟他们讲这个内在生活，超能内在生活这个啊这件的这事情。所以让我们的全家，包括我们首先成为做丈夫的，我们的生命，我们自己呢，让我们成为了神呢囊中的那个箭袋里面的那个箭，能够射魔鬼的那个箭，从爸爸开始，然后从妈妈做太太的，让我们成为神的那个箭袋，成为那个箭，那么孩子也跟着也成为哇又更有力的那一个箭来射这些的恶者。我们万万不可以让我们的家庭，让我们的儿女被恶者掳掠。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呢，要让神来建造我们的家庭，我们真的尽我们的一部分，但是让我们的努力，让我们的力量降服在主的面前。主啊，你来建造吧，我在你面前来等候祷告。很多时候弟兄姐妹，我分享原来是呢，我们这个做父亲的，是我们这个做丈夫的要先改变，是我们要先改变，不是我们要要求我们的孩子改变，也不是要要求我们的太太先改变，是我这个做丈夫的，我这个是一个做 巴巴的要先改变。当我不断的降服在神的面前，让神来在我生命里面建造，整个的家庭完全就和谐了。还有也让神来教导我，来守望，不是我多努力，不是我多警醒，而是呢，神啊，我要与你一起来守望我这个家庭，不要让我们这个家庭有任何的地步，不要有任何的地步让魔鬼有机可乘，或者留地步给恶者。不，我们要不断的为他们祷告，求神来看顾他们，保守他们，来建立他们，让他们也会跟我们父母亲呢一样的，会走在这个水流的里面。因为还有，尤其是在我们当中，好像我自己本身做牧师的，还有一句话呢，还有一句话就是神常告诉我的，就是在这个提摩太前书的第三章那边有讲到，那边是论到讲到那个做监督的，教会做领袖的，那边讲了一句话，人若呢，你不能够管理自己的家，皆能照管神的上帝的家呢？照管上帝的教会呢？所以我们的家就是一个小教会来的。我们身边的人，我的太太，我们的儿女，他就是圣徒来的，他就是主的门徒来的。所以我说的，做一个爸爸的，你要扮演很多角色的，你也要做老师，你也要做爸爸，你也要做祭司，来带领他们。哦，真的是一件多么荣耀的事情，因为这是神给我的一个福分，直到今天。我谢谢主啊，让我能够今天早上呢，能够这样子的来跟大家分享我们家庭啊这方面。啊，那我们在这个的水流的里面，真的是我用这样子来形容好了。我用这样，起初开始我们听到这一个水流的时候呢，啊，这个内在生活这个安静等候神，啊，我用这样子的来作为我的结束。起初我就好像一个小孩子啊，在海边射那些贝壳那个贝壳射了，哇，拿回去。拿做纪念品啊，当做艺术品，哇，说很漂亮，很美啊。当有一天主渐渐的带领我去到深海的时候，浮潜的时候，潜水的时候，那我就不会再射那些贝壳了，因为一进到水的里面，水深之处呢，我看到里面的那个珊瑚啦，那些各种器材的那些鱼呀，哇，真的是美得不得了。我说我赞叹神，你的创造是如此的美，如此的奇妙，在那深海里面，你站在岸边你经历不到，你看不到的。所以今天我就是渐渐的进入深海的里面。要怎么样进入深海？你要怎么样进入更深呢？就是当你在神的面前看不到自己的时候，一个浮潜还可以看到自己，当你一进入深海，进到深海里面，潜水里面呢，就是你要被神完全的遮盖，完全的淹没，没有你自己的时候，你才能够进到深的里面。就是我的这个己，我的老我要完全的死，让耶稣活在我的里面。真哦，更感谢主哦，让我们能够在这样子的一个生活，一个的在这样子的一个成长当中。其实今天我不是退休，我乃是进入另外一个新的更美好的阶段，进入更美好的一个神为我预备的一个里程碑，一个美好的，算一个是一个美好的新的开始，是一个好像开始罢了。哦，感谢赞美主。所以要再次的也鼓励我自己说，要再次的再接再厉了。好，刚刚这个今天的分享能够鼓励到大家，那我想让我的太太能够也分享一点哈。
感谢神啊，如果你问我呢啊，我的生命嫁给我这位丈夫幸福不幸福，我要告诉你太幸福了。啊，那在分享的时候 我是含着眼泪的，含着感恩的眼泪。我真的感谢神啊，让我对选择一个对的丈夫，而且是上帝安排的。我祷告了6个月，然后神告诉我说，这个就是我为你预备的哦。在我们整个的家庭的过程里面呢，我很感谢神，就是我们一直以耶稣基督为我们一家之主啊、还有就是所有的教育，还有所有的养育儿女当中呢，真的是会起起落落哦，不容易哦。我们过一个 baby 啊，过一个婴孩，但是在整个的过程里面，我能够见证一件事，就是我的丈夫他会拿起责任来带领我们整个的家庭啊，这是我真的非常感恩。还有一件事就是自从我们从教会出来2023年的时候呢尤其是我们从整个教会的那个体系制度里面走出来的时候呢曾经刚才我牧师有讲过，我的儿子呢他看着我们呢，他讲爸妈哇你们过得更好啊，哇我很感谢神，就是我们没有停止我们一直追求主的那个道路啊。因为我在信主的时候13岁哦，我上次分享过，我就感受到这位又真又活又美好的上帝呢，是我要一生到了都要追求的。所以我很感谢神，在2023年发生的事情以后呢，现在我跟牧师呢是更加要爱神，更加的要追求神。还有一个小小的见证说我和我一家要都要信都要都要得救哦。我曾经在我的基督徒的生涯为一个非常非常我生命中最宝贵的人那就是我的母亲，她的救恩来祷告。我祷告了20-30年呢，当我们结婚了以后呢，她面对问题泛滥的时候，她也来找我们的找我的牧师，找我的丈夫啊。你知道我妈妈当时我嫁给我的丈夫，她说我嫁给一个穷光蛋啊，你明白啊就是很没有钱的丈夫啊。她开始的时候以为说我嫁给一个以后我会很落魄，但是我要见证一件事情，就是我没有落魄，反而呢她一到困难的时候她来找我们。她来找我们的时候，我唯一件事情要带给我妈妈的就是他的主的救恩在他身上。所以我妈妈看到我的丈夫的时候呢，他就做了一件事，他就做了一个见证，他说哇你的家庭好美很幸福。我的妈妈曾经这样子的对我说，他如果我的丈夫是他的儿子，我是他的媳妇，那有多好啊！但是不可以改哦，我就是女儿，我的丈夫就是他的女婿哦。很感谢神，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最后呢我妈妈呢她是一个很感恩的人，她也是一个很不容易，你要叫她来信主是不容易的。她是呢在她的晚年，在她最后的3-4年呢，她接受一次耶稣呢不只是一次，她接受耶稣很多很多次，她一直要耶稣，一直说她一直要耶稣，一直要耶稣。到她最后回天家之前呢有一位牧师，我们马来西亚新加坡的一个很大间的牧师，他那个牧师呢是我家乡的朋友来的他来探访我的妈妈的时候，他的心脏也很弱的时候，他还是很坚持的说我要耶稣，我要围着这个事情。刚才牧师在分享的时候，我真的围着我的妈妈的救恩来感谢主啊。所以家人们，真的我们信耶稣，我们和我们的一家都要得救，我们的小孩子要得救，我们还在走在这个成圣的过程里面呢，我们要一直不断的坚持，要他知道我们见主的面。我不是说我已经得到了，我乃是要继续竭力更加的追求爱耶稣，更加的竭力追求更加的以神有美好的关系，更加的连接以这位所谓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一直连接以葡萄树，直到我们能够呢一直蒙受上帝的恩惠怜悯。 哦，好，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
哈利路亚，一切的荣耀都要归于主。神的心意的确要我们全家都得救，不只是单单得救恩，还更愿意我们呢与他同心同行，一起的跟主走这条的道路，一起服侍主，一起的来爱他，与他连结。那么接下来我们的凤营姐妹呢？他也有很美好的见证，也讲到神也最近在他的家里面有新的奇妙的工作。那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凤莹一手下哈。OK 好，对好。
云牧师好，一师母好，还有在我们线上周日欢聚，大家都在这里面一起渴慕耶稣，要耶稣的家人我就觉得说，我们众圣徒在主的脚前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刚刚听到牧师和师母的见证，非常的祝福我，非常的祝福我感谢主真是把荣耀归给主。真的从这个见证当中呢，看见神他是何等的爱我们这个家庭。神的爱浇灌在于牧师与师母的家中，还有他们的儿女孙子。那我就想，神的爱也是一样的浇灌在我的家中甚至在今天早晨在前几天哈，当牧师说要我来见证的时候，我就在跟主祷告说，主啊，你要我说什么？你要我为你做哪些见证？因为主在我的家中实实在在是做了很大的工作。我觉得用我，我说主啊，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样的来见证你？因为主啊，你太伟大了，你的爱太奇妙了，真的。所以就是，在刚刚上线之前，我还在那块安静。我说主啊，我就把我的口、我的心交给你，你带领我把你在我的生命中，就是你在我家中所做的那个见，那你所做的那个工作的。你所施的那个恩惠恩典的赐生命的这份荣耀归给你自己。所以感谢主。就是牧师刚刚于牧师刚刚讲到他的信主的时候，他还是一个未成家的青年人。但是我信主的时候呢，我的儿子是5周岁就是在我结婚不久。那个时候我是因着抑郁症信了耶稣94年的8月我94年的2、3月开始抑郁症，那个时候不懂叫抑郁症，就是恐惧想死，想结束生命就是看什么都不顺眼，每一天就是不能睡觉，白天不能睡，晚上不能睡，整个人就是因着不能睡就像要疯掉一样，所以就想怎么死。所以在那一年，就是我就是在这样的无路可走的环境中，这样的一个患难中，主耶稣拣选我。现在当我每当就是听到有很多人因着抑郁，特别是那些明星啊，还有那些老板呀，什么，当他们患有这种病的时候，就会跳崖呀，去寻死，就是甚至真的就选择了死亡。我每当听到这样的见证的时候，我就想到说，主啊，如果不是你，如果没有你，我这个生命是活不到今天的，真的活不到。 所以我当我是九四年的年末，就是95年的开年的那个时间，我就完全得着了释放跟医治，我整个人就被主医治到我比以前还好，就是在我没有信主没有生病之前还好。所以在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儿子七岁了，就是过了年就是七岁，我就里面有一个感动，我觉得不是我自己的想法，是主耶稣放在我心里面有一个感动，就是说我要得着主，我儿子必须有主，没有主活不了。就是我那个年代呢，就是95年的时候，因为我经历了这个抑郁症的时候，就是求生不能，求死不得，所以我那个年那个想法就想，我这一生我不用为我儿子攒多少钱，我一定要让他有耶稣，我一定要把我信的耶稣要让他信耶稣，所以我就领着我儿子，那时候7毛岁，我就领着他信耶稣。我就开始领他到教会，我聚会的时候就把他领着，后来成立主日学，我就陪伴他送他上主日学。在那个年代里边，就是教会所领受的就是还不是一个全备的福音，还不是一个对准基督的信仰，所以我那个时候教会所传递的，我所和全盘领受过来的就是说，我要把我的孩子带到教会里，唯有教会是保险箱，整个社会是邪恶的，是在握在魔鬼的权下的。所以我当时就是因着这样的一个里面的信和笃定，我就是在教那个时候，我真的是在教会里全力以赴的去追求，去服侍，天天想着是要救灵魂，需要救更多的人，所以为着这个目标，为着救人的这个目标和意向，真的是在教会里真的是在所不惜这样的去就是这样的。那个时候我的那个信呢，我觉得我是没有那个时候没有领会更深的领会神要建造我这个生命，要得着我这个家庭，其实这是一个基本的信仰，最基础的信仰是神要得着我这个人，完之后呢他要得着我这个家，得到我这个家之后呢才是牧养教会的事情。但是呢因为当时我在我所在的这个领域，这个教会里面所领受的，也那个时候就教会所领受的也就是到这儿，所以我就把我全力以赴的带我的孩子在教会里边。我记得我儿子念书念到15岁，就是他就辍学啊，对学习呢他就不感兴趣，我呢也尽力呢也没办法使他继续念书。后来呢17岁的时候，就是03年我就教会有一批青年学习到温州啊，到一个我们曾经就是我们的母会，所以我就把他送去那个学道班，在那里一整年的时间在临走之前，这个孩子是不愿意聚会的那个时候我以为我的想法就是，我只要把他送到这个学道班，他就会生命被改变，我指望的是教会，是人的帮助，那个时候不知道要回到里面连接圣灵所以这个孩子呢就在那里边学习一年，回来果然有一些改变，他就一直在教会里边，后来教会成立诗班，他就在这个诗班里面以敬拜来服侍神，就这样至少有10年之久，就是这样的。后来我孩子呢就是也是在也是到了年纪哈，因为他没有上大学嘛，所以21岁就在教会里面就是神就给预备我的儿媳妇，他就成家就那个时候呢，就是我的儿媳妇也是从小在主日学里边就这样 啊，后来他们都在青年班一起追求，就这样。但是那个时候呢，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时候也是，也就是说了解一下圣经而已，还也不认识什么是生命。但是我很感恩的一件事情呢，就是神一直保守我的孩子，我的儿子媳妇，现在孙子啊，就是我神一直在从我的家中，其实他一直在建造。就像刚刚早晨牧师所读的诗篇127篇哈，那现在更是我的经历，就是神在让我经历神在拆毁外面知识上的建造，恩赐上的建造，在带领我们一家人，他自己来建造，是要在生命里建造我们的一家人，就非常感恩，非常感恩。说起来，这个我的信仰啊，就是我94年信主呢，我们在我们家里，我妈，我母亲是第一个基督徒，她是，她也是，就是被那个疾病，其实被仇敌辖制，是一年呢要有至少200多天要躺在炕上卧病卧床在在不能下地干活，不能做事情。那个时候我母亲才41、2岁啊，所以他就被仇敌辖制呢，常常有病。后来就信了主耶稣，他第一个信主。他信主2天就完全得释放，是我亲眼所见，所以我就非常喜欢他信主。因为他自从信了耶稣之后呢，那时候我还没信主，他就能开始操持家务，家里所有的事情活他都能干，他身体越来越好，不会没有一天在吃药啊，在找上医院啊，或者在卧床啊，就再也没有过。再也没有过几十年，一直到我母亲去年被主接回天家，就再也没有在床上生活。要不然他每一年，那是我们农村是炕哈，他一年就离不了这个炕，就是不能正常生活。所以当他信了耶稣之后呢，他是93年啊，他是93年春天3月份信主，那我就是94年8月，因为他信了耶稣就开始为我祷告。为他的孩子祷告，为我的家庭祷告，所以在我们这个家里，我是第二个基督徒，我是第二个信主。我信了耶稣就把带领我妹妹信主，我们两个脚前脚后一起信耶稣，是这样。所以我就开始刚开始讲到神在我家中的这个救恩，这个拣选，就是从我妈开始到我，后来我妹妹，后来接着是我父亲，后来就这样一点一点就是我们家中就是17个人就是全都信了主耶稣，全都信了主耶稣。那是神初次的拣选，是我们一家10几口人全都信了主耶稣。我简单的说，因着时间的关系，那这个主耶稣那个近身的工作呢，在我身上出现是在2020年把我带进这个内在生活。在此之前呢，我和我妈一直围着我全家得救来祷告当信主耶稣，我和我的一家都必得救。我记得在也是圣灵的一个工作，他就让我渴慕我的全家得救，我也就抓住神这个应许，我相信主说的话，禁足的一家，哥尼流的一家，还有就是吕迪亚的一家，在读圣经当中，我也看到他们全家得救，我也渴慕我全家能够得救，我也为着我全家的得救呢，一直祷告，从来没有放弃过。只是那个年，那个时候，我的祷告是在，很多时候我是祷告是在神面前，但是我没有活出基督的生命，在我的家庭当中。在我进入这个水流之前，我有一些活出，但是很肤浅的活出是这样。那对我之前进入这个水流之前，其实像刚刚牧师说到，他生命的转捩点是出现在2023年，那我这个生命的转捩点是出现在2020年，当神显露我的本相是19年显露我的本相。 拆毁我那个人的建造的工程。就像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的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的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神在19年拆毁了我人的建造，是赐好的，所以他在我生命里面2020年开始，这个建造是圣灵在我里面的建造，也这个建造由我呢也进入到我的家庭，所以这个是神自己的建造，是上好的，是火烧不能够被摧毁的工程。所以我就是非常感恩。那当神在我生命中进入内在生命的一个建造之后呢，神也在我身上开始结果子，我也在因着圣灵的工作帮助我，使我能够谦卑，像我弟弟，因为在我那个大弟弟在我没有进入水流之前，我最看不上的就是我的大弟弟，他很社会，所以我就觉得我这么给你祷告他也看到在我家中太多的见证，你怎么就不信耶稣，你怎么就是走社会人的路呢，所以我就看不上他，但是我为他的灵魂呢就是一直祷告呼求。一直到我进入这个水流之后呢，我就向我大弟弟道歉说我就跟他说，弟弟对不起，我这些年我最看不上的就是你，我最不爱的就是你，我是一个不合格的姐姐。这很奇妙，当我这样向他道歉之后，他整个人心就说，大姐，他说大姐你不要再说这些，他就整个人心就化了，就跟我关系越来越好。所以当他2022年当他得那个病，后来被主接回去吃，当我一说，当他一发现有病，我说老弟，说大弟你跟大姐信主，大姐我信，大姐我跟你信主，我这回真信。所以一直到他被主接回天家，包括我妹妹也是，当我就是圣灵在我身上让我去谦卑，让我去抚救他们，所以他主就使用呢，我把他们带到主面前，这是主在我身上，我非常感恩，是就借着我的生命所真正结出那个生命的果子，就是这样。那接着呢，就像刚刚牧师分享哈，我觉得圣灵在牧师身上带领，很早就知道生命改变，而且我也真的刚刚听到牧师的见证，就看到牧师和师母那个相爱啊，我就觉得真的在牧师身上看不见一点说牧师自己见证说会吼会叫的影子都没有，但是我就很感恩哈。就是主呢也使我羡慕，要更多更丰盛得着他的生命呢是从20年开始，我觉得我自己就现在是一个小婴孩，是一个穿开裆裤的我常常说自己就是一个很真的是在这样的情况当中，但是我也感受到主那个迫不及待的工作。所以我要跟家人见证呢，当我被主带进来，19年显露我的本相20年开始主制作我，更深制作我的生命，我就在我的家中不再说话，我就是说主啊你让我死，主啊你叫我的己死，主啊你叫我拦阻我的孩子认识耶稣，拦阻我丈夫认识耶稣，那个己死，主啊你救我，你救我脱离我的己，主啊你把我从那个老我的生命的捆绑，那个己生命的辖制中救出来，我只有这一个祷告，我到现在都在围着我能脱离我的己生命在一直在祷告。当20年开始，我就跟我母亲，圣灵就带领我跟我母亲，我俩几乎是每一天晚上花20分钟到半个小时，因为我们都有聚会嘛，都有一些小组的学习，还有周日欢聚还有那个晚上还有交流会呀，或者是网课，所以我们都不会影响这个上网课。我就跟我母亲，我们两个人几乎是天天晚上，有的时候是20分钟，有时候30分钟，有时候40分钟，有时候可能会一个小时，就亮着我们的时间吧，就围着我们一家16口人 17口人守望祷告，说主啊救我的家人，主啊救我的家人。就在这样的祷告当中，我母亲我们两个一起祷告，就是过来，直到我母亲去年被主接回天家，神也收成了我的大弟弟和妹妹，使他们很明显看到他们得救的凭据。那主耶稣在我们家拯救的手仍然没有停止，在今年春天二月末到三月初，他就在我的外甥家，在我儿子家天翻地覆的伸手，借着小问题，就是外甥媳妇呢妇科有一些问题，我儿媳妇呢妇科有一点点的问题，但是神却浇灌下一个寻求主的恩膏在我孩子们的身上，所以我的儿媳还有我的外甥媳妇他们就开始来找我，我们就一起来祷告。那在此之前呢就是我儿媳妇她跟主连接上之后，她跟我做见证，她跟我说妈呀，你知道吗，以前哈我很多事情我都不敢让你知道，背着我，其实我是知道的，但是这几年呢我知道了，我也不问，我就是祷告在神面前，他们以为是瞒住了我，其实我是在神面前为着他们的路程他们的跟随一直都在祷告，所以神就回应了我的祷告，就使我的媳妇悔改啊，就是我说那个悔改是他真实的认识到生命，所以他说妈呀，我以前就知道要房子要车子要我孩子考一个好大学要我过好日子，我从来没我什么都想要，我从来没想过要耶稣，我以为信耶稣就是主就是这样，但是他今年经历了他认识的耶稣耶稣原来比这些还好，所以他被主得着之后，他就开始为孩子为我孙子也为我儿子的生命，我们两个现在是我们我和儿媳妇和外甥媳妇外甥还带着我的孙子还有我外甥的孩子还有我的亲家母我们几个九个，我们是常常是九个人晚上连线，在交流会之前在我们小组之前至少有40分钟到一个小时，有时候圣灵会带领我们读一张圣经完了进入祷告，有时候我们就是安静等候神跟主连上，为着我们全家守望，一直现在是祷告。在这个经历当中呢，神也解决医治了我的儿媳妇，也使她呢更加来寻求说妈呀，你要跟我们要围着我的，她说就发现圣灵是真好啊。我以前我带着我的儿子，我晚上会叫说常常会说叫我的儿子和孙子来和我一起读经啊祷告啊他就不来，而且呢他会说，因为他真的是觉得学习很重要那个时候，所以现在他就觉得有主很重要，没有主没有办法，所以他的生命就被翻转，而且呢就是在今年我们实体团契的时候呢，他就一直祷告寻求说主啊，你要带领我的丈夫和孩子，而且付这么大的代价和我们一起实体团契了一个礼拜，包括我的外甥媳妇和他家我妹妹的小孙子就是他们去了两天，但是我的孩子和我们一起在那里跟主团契了一个礼拜，生命真的大大的被主翻转，就是说，而且呢，就是很感恩的，就是说，在他们去跟我实体团契的头一个月，我儿子失业。就发现我儿媳妇神在他身上做的，使他越来越紧紧的抓神，他没有因着我的儿子失业去埋怨神呐、或者说埋怨我的儿子啊或者怎么样，他就是极力的抓住，就是以前他会很煎熬，但是看到他现在真的主住在他里面，他也在追求像即死啊。主啊，你要更多把你的生命赐给我呀！哎呀，就是昨天哦，时间到了，我再稍稍说一下，在我昨天我从我儿子家回来，我孙子放假到我家只待了3天，之后我陪他回家， 啊，昨天啊，前天晚上，我们几个人呢又是连线在线上一起读经。我去寻求说，主啊，今天晚上你要怎么带我们呢？我在安静之后呢，里面主就带领说，读诗篇119篇。我说好，我们一家人就，你有感动读几节就读几节，就这样。儿子就是我的媳妇、孙子啊，我还有亲家、亲家母，还有外甥、外甥媳妇，就是我们又在一起来一起读圣经，一起祷告回应，就是导读的这样，就是有感动就祷告，就是没有感动就读经，就这样我们在一起。当我孙子来读的时候呢，读完的时候他就说，主啊，求你用你的话讲我救活。他一边读一边祷告一边流泪，圣灵就光照他，让他看到他自己生命中有些问题，他就跟主说出他自己的问题。所以我就很感恩主在回应，主在我的家中施行更深的救赎。而且我也有一个领会是什么呢，就是说神正在救我和我的全家。我在以前那段路我是去专心去救人去救别人，我现在主在让我领受，我要跟主连接，让主救我，脱离我的老我生命，脱离我的己，就是拦阻我自己跟神的关系，也是拦阻我家人得救的东西，就是我的己生命。所以我要寻求主更深的去向己死啊。而且呢我也在陪伴着我的家人呢，一直把他们指向主，指向来得更多的得着耶稣基督啊，自己啊，就是，而且神也给我呢，领受，就是今年哈，就是我要多多花时间陪伴我的家人，所以我就是我们现在呢，就亮着神给我们的时间啊，从周一到周六，差不多每个晚上，除非我有事情啊，几乎每个晚上都有一段时间来等候祷告，为我们的全家。就感谢主，把荣耀归给主。主耶稣说当信主耶稣，我和我的一家都必得救，这话是真的，而且也是主要兑现给我们每一个要他的人，要落实在我们每一个家庭当中他的救恩。把荣耀归给主，感谢主。我下来祷告把时间继续交给于牧师有点过时间。
谢谢赞美主，荣耀归给主，多么棒的这个见证哈！好，我们最后呢，就是我们来一起的为我们的家人来祷告，让我们可以用这个诗篇的127篇那里呢来祷告。若圣灵有感动你，你就按照圣灵的感动来为你的家庭来祷告。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些的见证，这些美好的见证也临到我们的家人身上。我们家人还没有信主的，主啊，让这应许要应验在我们的家人身上，让我们家人一个一个的都要来归向你，一个一个的，一个接一个的来信靠你，呼叫主耶稣你的名字。那些已经信主的了，我们也可以祷告，让他们要成为得胜者，让我们的儿女要成为刚强的，让我们的儿女他们是爱主的，是跟从主的。就好像这里诗人所说的，因为这些儿女都是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产业，这些产业是会增值的。我们祷告让他们在这个属灵上不断的增值，能够更加的爱主，他们能够被主来使用，他们能够在主的里面能够胜过各样的仇敌，能够胜过各样世上的引诱。你的情谊，眼目的情谊，今生的骄傲，主啊，我们祷告让他们有一个辨别的灵，主啊，当他们与你连结的时候，主啊，让他们能够看穿，能够看透唯有你所施下的， 才能够叫我们安然的居住，才能够好好的来享用，也叫我们能够安然的睡觉。我们祷告让我们的儿女们，主啊，他们要在认识主的这件事情上，主啊，多而更多，能够充分的认识你，就好像保罗回以弗所祷告一样，能够充分的认识你，并且知道主啊，你运行在他们的心里面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当他们遇到他们生活上各样的挑战、各样的事情的时候，让他们也学会不去外面，不去世界，不在外面来找你，而是他们要静下来，跪下来在你的面前，匍匐在你的面前来寻找你，哦，与你连接，来求靠你。我们也祷告，主啊，你兴起，就好像刚才我们今天所唱的，复兴你的工作，兴起我们这里的所有做父亲的，做丈夫的，哦，做公公奶奶的，主啊，那些长辈们，你兴起，让他们要与你一同的建造，一同的守望，让他们的整个的家庭都要来荣耀你，都被你得着，一个都不失落。谢谢赞美你主，我也奉主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字来祝福这里的每一位，让他们身体健壮，哦，让他们灵魂兴盛，他们所做的凡是顺利亨通。谢谢赞美主，祷告乃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阿们阿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好，拜拜，我们下周见啦，再见啊，再见，上帝赐福大家，拜拜。
谢谢，
我也是谁，
拜拜。
是是是是。